大家好，我讲普通话可以吗？我很高兴来到香港，这个已经不知道是我第几次来到香港，有很多熟悉的朋友，也有很多新朋友。但是我想，我们共同有一个渴慕，渴慕更深认识耶稣基督，渴慕与神更加亲密，渴慕进入神的同在，是我们共同的渴慕，阿们。所以今天呢，我们来参加这个小组长的培训。我在准备，为什么这一次要来到香港讲这个题目，叫做小组长的培训呢？这个工作为什么这么重要的时候呢？就给我一段经文，我们先来看启示录。也是让我们今天来参加的人呢，心里有一个目标，有一个定向，知道我来这里学习的意义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请看启示录第十九章，羔羊的婚宴，十九章五到第就是第五节到第十节这一段，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哦。来，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就伏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你要知道，这是末世了，很多的天灾，很多的压力，气候的变迁，全球的暖化，整个环境的变迁，让人呢生活在一个充满压力的环境里。这些都在告诉我们，这就是圣经所讲的末后的日子。主耶稣快回来的时候了，也是我们教会预备基督再回来的时候。那基督再回来有两件大事，一个就是迎娶新妇，那预备好的，就如马太福音所说的十个聪明的童女，当新郎忽然来到的日子，这五个聪明的童女，她已经预备好了，就得进去与新郎一同坐席。那第二个意义呢，她是来设立审判的宝座，所以我们都当预备好自己。那么我们来这里学习等候神，今天讲这个小组长的培训的意义是什么呢？预备基督的心腹。我们不只是要成为那个被邀请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之人，你心里是不是渴望在一个婚礼里头，你要成为那个女子角，就是新郎自己，阿们。将来在天上有一场呢盛大的婚宴， 我们都要成为里面的那一位新郎新娘，是新郎基督所要迎娶的那一位。阿们。所以为基督再来预备心腹，是在这个时候教会一个重要的工作。那他怎么预备呢？他可以透过很多的方式，很多的管道来预备，但是其中一个最直接最有效果效的预备，就是透过等候神，以及透过等候神小组。阿们。好，因为在安静中，圣灵自己来光照，圣灵自己来施恩做工，特别是呢，在等候神小组里头，这样的工作呢更加的明显。因此我自己在台南带了一个等候神小组呢有4年多了，我们看到呢这个小组的一个中心的工作，就是预备做基督的心腹。所以呢，我们有一个组员就给我们这个小组呢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基督心腹小组。因为凡来到这里的，他会神会跟他说话，会接受圣灵的光照，甚至呢接受圣灵的破碎和引导炼净的工作，凡来的生命都有很明显的改变，而这个改变呢是越来越像耶稣。直到呢今年我们这个小组呢主带领我们出去办了2次的等候神退休会，在我们所住的城市，就是台南市。那我们呢经过这样3年多跟组员的学习操练，还有信息，以及我把我所领受一个带门徒的负担不断的强给他们，以是把常常带他们为我们城市来祷告，对复兴以及对这个末世预备基督的再来，把那一份负担透过祷告信息不断的传给他们。那么这个组员呢就渐渐的被预备有一份奉献的心，并且领受意向，是要传递内在生活的，不但预备自己，也预备有一天时候到了神带领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呢，也要把这个预备心腹传递内在生活跟等候神的意向带出去。所以呢我们办第一次等候神都办的是我们自己熟悉的人也有几个传道人来参加。第二次呢等候神主就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方向，要我们去邀请我们这个城市的传道人来参加退休会，结果又来了20几个牧师传道跟师母，他们多半很多人是没有听闻过，都是在事工里头跟恩赐里头追求的人，而不知道这一份安静的意义。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诶，这个小组跟着我就是这样子，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这样一起追求一起追求，诶，直到呢神时候到了，真的开门带我们出去向大家公开服事的时候，他们很自然的就形成一个服事的同工团队，祷告而且奉献。我们的经会多半都是从组员呢自己这样子奉献的。那当我们第二次退休会结束之后，我们问他们，叫他们一个一个分享，他们都很有领受那种生命的改变跟成长晋升。就在我们出去跟大家一起追求的时候，我听了他们的分享，我都觉得非常的感谢神，赞美神。因为凡愿意，圣经讲施比受更为有福，他们付出祷告，他们奉献金钱，那他们也曾出去的时候呢成为一个同工团队出去服侍。所以我在问他们说，那么我们还要办下一次的等候神吗？ 他们就很热烈，每一次我们回来他们就很热烈的在祷告。那这就是说在这个小组里头跟着跟着真的生命渐渐被改变，越来越像耶稣。所谓耶稣一个十字架的精神，不止自己满足享受，而是像主耶稣有那一份奉献舍己摆上的心情，甚至直到最后你摆上，你不觉得自己在摆上，你觉得这是我在享受。所以他们又在为第三届的退休会在祷告。这让我看到就是来一个小组里头，神在这里做工，圣灵呢真的是在预备这一群人从自己的籍里面渐渐的走出来，而成为一个在城市内在生活这一个区块呢愿意摆上，愿意奉献，愿意委身的一小群小旅居。所以回来以后主给我一个感动，要装备这个小组，让他们更能够合乎主用。用什么来装备呢？用一本书叫做谦卑，莫安德烈那边谦卑，带他们祷告，让那个工作可以做得非常的扎实。从这些迹象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这个小组呢，从一群渴慕追求爱慕耶稣啊，自己在追求里面呢满足，渐渐的那个生命被改变，也要把这份喜悦跟这份生命的改变满足带出去，而自己愿意在后面成为一个祷告支持的同工。这就是生命被改变，越来越像耶稣，而他们与神的关系也会越来越亲密，朝着预备成为基督信徒的方向，神自亲自不知不觉中在做工。所以我看到这些现象，慢慢的领会到我为什么我要来香港讲这个小组长培训，透过等候神小组，神释放他在末世的心意，在小组里头只要定期的来聚会，而小组长能够连结于神，能够进入神的心意中，能够聆听神的声音，能够带领小组进入圣灵的水流，圣灵自己就能够把他的心意跟工作作放在每一个小组员的身上，而不是小组长自己去说什么，自己去做什么，乃是成为一个谦卑的器皿，倒空自己，神自己能做。阿们。只做到他们都共同领受这个意象，可以成为一个服侍内在生活，可以成为神使用的一小群人，默默的在做这个为基督预备行服的工作。而这个心意在台湾，我们透过我们这个小组渐渐的看见明白了。我很感谢主，也要把这个意向跟这份心意做在香港。阿们。所以我要来到这里。阿们。哈利路亚。那今天呢，我们的第一个信息是如何聆听神的声音。我想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的一段经文。哦，不对，错了。约翰福音十章十节。好，谢谢您。好，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来念一到四节。约翰福音十章一到四，好，一起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好，这一段经文里面来很清楚的讲到一个信息，羊认得他 耶稣，我们的好牧人，主耶稣的声音。而我们的主耶稣呢，按着名呢，叫自己的羊，他记得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他按着我们的名呼叫我们的名字，把我们领出来，而他走在前头，羊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所以呢，羊懂得跟随好牧人，是因为羊认得好牧人的声音。阿们。主给我们指引出来，我们在这个很多意外、很多冲突、很多状况发生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好好的跟随我们的好牧人。因为我们的好牧人一定是把我们引到走义的道路、对的道路，引到青草地、溪水边，使我们无论在任何情况都有得吃，都得饱足。那么我们如何领受这样一个蒙福的恩典，而不要再遇到事情就落入慌乱，以及或是落入世界的这种想法，在里面呢，如同迷魂阵一样的绕圈子，如何好好的能够跟随我们的好牧人呢？这个经文讲，就是靠聆听神的声音，因为他按着我们的名字call我们，他走在前头，我们呢是根据认得我们牧人的声音来跟随他，以至于我们可以紧紧跟随他，在即使在遇到任何患难艰难呢，我们都可以紧紧的跟随他，因为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如果能够培养呢，这样有一个能够常常认得我们的好牧人在呼唤 call 我们的声音，那么我们就常常可以调整我们的脚步来跟随他，而让他一直引导我们走正确的道路，以及走一条有果效的道路。阿们。今天很多人在追求生命的效率，要过一个高效率的人生。我告诉你，最高的效率就是这一条路。你操练等候神，学习聆听神，让自己呢常常能够明白聆听到神的带领你，能够跟随他，这就是一条事倍功半、最有果效、高效率的道路，也是最蒙福的道路。阿们。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讲，当然这个功夫要很扎实的来做。我先讲一个见证，来让你论神把一个很深的渴慕，愿意学习等候跟聆听的心智放在你的里面。好，我的先生呢，他一直都有慢性的 B 型肝炎。那因为是慢性呢，我们都习以为常，没有特别加以注意。直到有一天呢，他去医院定期检查抽血，那个小医院打电话来，是我接的，告诉我说我先生的肝功能指数非常的高，很可怕，叫他赶快来住院，挂急诊。我们就去了。那我先生从那一天是10月5号开始在医院里头住了11天，医生才允许他出院。他整个情况躺下以后才发现他是病得非常的严重，而我们都他自己没有特别的，只是知道很疲劳，还放了他在外面跑来跑去的。但是我已经感觉到他有样有不对劲的，他自己也知道他跟过去不一样，可是心里没有那个警觉心，直到医院来call他去住院。那么那个时候呢，腹水也很明显，黄疸也很严重，肝功能飙得很高只是我有很多事情要做。那而且我们第二届的退休会还正在进行中不久10月底就要开始了，很多的事情、很多的联络、很多的预备都在工作中，所以我就家里跟医院两头这样跑。 那可是呢，当我先生住进去的时候，那个晚上我回到家，我的习惯是一遇到问题就跪下来祷告。我跪下来祷告，主给我一句话，就是诗篇32篇。因为我喜欢读圣经，所以呢，圣灵常常透过经文跟我说话，这是一个我们来聆听神的声音最稳妥最可靠的，透过经文。所以我们平日要好好的在神的同在中读圣经，这些话语就会刻在我们的心上，当你需要的时候呢，它就跑出来了。诗篇32篇第7节，我说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主给我这句话，我必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你。神给我们的话语应许，抓住就是用不改不摇动的信心相信神啊，你说你必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我就相信我们就我的先生必得救。那么我就用这句话继续的方言祷告，感谢主，赞美主。主慢慢就把他的意念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知道说我们接着会有一段医疗的道路。这一段路怎么走呢？可能会有一段很曲折弯曲，像我们所听到很多人患了大病以后的医疗的道路。那我要倚靠神的带领，来才能够完成这一个很有效率的走完这一段医疗的道路。而且他给我一个信心，最后主耶稣必医治我的先生超过所求所想的，甚至他要比原来的还要更加的健康。在病的那么多现象的时候，听来是一句上帝鼓励的话。那么我们常读圣经，培养一个对神的信心，因为信心是建立在圣经的话语上。所以我就紧紧地抓住这一段经文，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你必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这一句话是我先生呢，我跟着我先生寸步不离，经过呢将近两个月超过一个半月的医疗的过程，我紧紧抓住这句话，不断的用这句话来祷告，不断的用这句话来宣告。而主就每一段路每一段路把他要做的工作借着这样祷告跟我说话放在心里。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如何聆听神的声音，从哪里入门？圣经的话熟读，而且是在神的同在中读。当神呢，而且用圣经的话来祷告，阿们。好，当神有给你应许的话，你要抓住，紧紧的抓住，不疑惑的抓住，用这句话不断的祷告，懂吗？为你的所需要光景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宣告，神就会一段一段路按着你所需要的把那个瑞玛放在你的心里。所以你说如何聆听神的声音，用神的话语，从祷告，用不断的祷告宣告里面，让神的意念一层一层的深入，一层一层的那个引导呢，一段一段的深入，一段一段的清晰，阿们。好，所以我想我们基督徒有一点要留意的，对神的话要有敬畏战兢恐惧那样的宝贵的心，以至于当神给我们话语的时候，我们要留意一个对的态度，不要轻忽了神的话语而就把它忘记了。用他给你的这一句话深度的祷告，不断的宣告，你就能够耳朵就会越来越灵光，因为神喜悦看到我们领受话语，你有重视的心，他就继续在这个方向上跟你说话。阿们。如果你听了你不是那么认真，他给你的话语就到此为止。所以今天我们讲如何聆听神的声音，我们的态度，我们要有一个 宝贵他话语的心，我们在他的话语得了他的话语，要实在相信不疑惑，并且常把他的话语怀在心里，因为神的话就是他神自己。我看到很多基督徒为什么在等候神，在聆听神的话语上没有办法晋升的一个原因，我觉得不是神不跟你说话，而是你自己的态度出了问题。你的态度不够认真，你的态度不够谨慎，你的态度不够抓住他的话语，你不够宝贵他。你可能宝贵其他的东西，也许宝贵工作等等，宝贵恩赐，更宝贵于他的话语。那么我们要在这里心里有一个转变，就是悔改。阿们。好，因为看得见的工作容易吸引人，我们的肉体呢喜欢好动，动来动去，跑走来走去，静不下来。静不下来呢，也让我们没有办法进入神话语的深处，也拦阻呢我们在聆听领受上呢没有办法深入。阿们。好，所以神看到我们的内心，其实他更愿意跟我们说话，越说越多，是因为看到你里面有一个宝贵他的心，懂吗？有一个抓住不放的心。好，你要像雅各那样与神摔跤，抓住他的话语。我实在也看到，在家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为什么他们在属灵的道路上前进不深？对神的话不够认真。阿们。好，那我觉得我讲到这里，我们要停下来做一个反省跟祷告。好，好，慧禅，你可以帮助我们啊，用轻轻听那首诗歌。好，那我讲到这里，我们实在在神面前有一个省察。哈利路亚，主啊，也求你把一个认真的态度赐给我们。哈利路亚。闭上眼睛，回想我刚才讲的这一段信息。我们先来唱这个诗歌。 我们来看圣经一个很好的听神声音的榜样，请翻到以赛亚书50章。我们要用这句话来为自己祷告。以赛亚书50章啊，第4节到第6节。好，一起来。主耶和华是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化。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涂我，我并不掩面。我们来看看哦，这是以赛亚，他何等的顺服。每早晨，他求主耶稣赐给他有受教的舌头，意思说他的言语受神的管制，使他不任意说话，使他只说造就人的话，跟扶持安慰人的话，使他知道如何用言语可以扶持疲乏的人。他还求主耶稣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阿们。这是不是我们需要的祷告呢？这就是求主给我们有受教的耳朵，我们才能够进入一段一段更深的聆听。求主给我们有一个像以赛亚这样渴慕神，看重他，宝贵他的对他话语的心，以至于呢他说第5节，求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什么叫做开通？一个开通的耳朵就是向神敞开，能够听神，能够聆听神的声的耳朵，叫做开通的耳朵。阿妹，那么我们就想，主啊，我的耳朵是开通的还是闭塞的呢？好，我们等一下用这个话来回答，来调整自己，来祷告。到底我的耳朵呢，是一个开通的耳朵，还是一个闭塞的耳朵？如果呢，你发觉同意我的耳朵是一个闭塞的耳朵，我们就向主求你给我一个开通的耳朵。可是我们内心的态度要有一个悔改，主啊，我实在看重你的话语，宝贵你的话，以至于像以赛亚听了神的话，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听了神的话就顺服去做，没有违背，没有退却，没有推辞。阿们。好，神继续愿意继续跟人说话，只对顺服的人，听了就去行的人，只说这人实在是爱他。因为他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说，人若爱我，他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听了就去行。就像这个经节以赛亚说，主啊，给我一个开通的耳朵，使我能听诵，像受教者一样，使我听了也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有一个毛病，听了自己喜欢的捡起来，自己不喜欢的就丢在一边，按照自己的好恶来选择神的话语。这个人正好像圣经里面讲的哪一个人呢？扫罗王。扫罗王跟亚玛利人呢去作战，撒母耳呢吩咐扫罗王呢领军去跟亚玛利人作战。撒母耳给他的吩咐呢是，你要将亚甲王擒来杀尽，把所有的亚玛利人老少以及他们的牛羊全部都灭尽。可是扫罗王呢，看到了亚甲王喜欢他，就留下他，忘记了撒母耳。在那个时代，先知的话就是代表上帝的话， 上帝只透过先，耶和华只透过先知来说话。可是今天不是那样，今天神跟每一只羊说话，神跟你说话，他渴望跟你说话，他渴望你有一个开通的耳朵。可是你要向他求，而且你还要调整你的心，懂吗？好，除去那些呢闭塞的原因，对自己话语不够的认真的态度等等，这些我们自己等一下要在神面前来自己来祷告。一个让你能够得到进到神里面深处一个最短的路径，就是为自己不断的认罪悔改，只有这一条路。好，那么所以听了要像以赛亚那样，我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喜欢的当然我们都喜欢，不愿自己不喜欢的放下我们的己，主啊我不敢违背你，阿们。而且实在去行，神看这样的才跟他说话。如果我们像扫罗王那样听话只听到一半，神哦说这个人呢不能用，不再跟他说话，废弃他。虽然神有怜悯，仍然让他在王位上，没有把他从国王的宝座上拉下来，可是那个恩膏已经离开他了，让他以后呢得了精神也许是躁郁症什么，那就神的同在已经离开他，恩膏已经来离开他，是神的怜悯继续让他坐在王座国王的位置上。可是他成为一个没有能力的神，因为神的同在那金灯台已经被挪走了。这样子神看你爱不爱我，不是看你的服事，而是看你内心有没有实在百分之百相信他的话，听他的话，阿们。好，所以像扫罗王这样听话听到一半的人呢，在耶和华的眼中看到你不是一个爱神的人，跟大卫不一样 的地方。好，就废弃了，那恩膏离开了，金灯台挪走了，这个扫罗王已经失去了起初的爱神的心，而他爱惜自己，这样的人不能用，神就用恩膏的离开来废弃他。虽然有怜悯保守他在国王位置上，可是却成为一个没有能力的国王呢。今天神自己跟我们说话，而他要我们能够领受聆听他的声音，因为他要引导我们进入丰盛之地，一个一个都要成为基督的精兵，一个一个都要成为神手中能够使用的重用的贵重的器皿，阿们。所以以赛亚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那么一个人听了神的话，听了百分之百的相信，就用他的话一直来祷告宣告，而且遵循他的话，可以放下自己完全的遵循他的话，神就会继续跟他说话，神就看这个人可以栽培走十字架的道路，可以成为一个他可以重用信任的仆人。以至于第六节以赛亚呢会显出这样神所喜悦的性情，人打我的背我就任他打，因为他知道这是神要我走的道路，只在乎神不在乎人。哈，人把我塞甲的胡须我就由他拔，可以接受人的羞辱，可以走十字架的道路，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他为什么能够坚定？因为神常常跟他说话，他知道他在走在神的道路上，神给他扶持的力量，阿们。他知道他是神所喜悦的，那神就像罗马书，神若扶持我，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所以他里面就有一份从神而来的刚强勇敢的力量和智慧。今天你来到这个地方参加这个培训会，你是不是渴望进入这么有能力一个充满了内在生命的基督徒呢？阿们。所以我们用这一段经文我解释过，我们好好的来祷告，好好的反省，我有没有一个开通的耳朵，或者耳朵是闭塞的，求主显明啊，我耳朵闭塞的原因在哪里。实在我们在神面前来省察。所以会禅你在帮助我们 我想我们这首轻轻听，我们再唱两三遍我们就停下来。那么我把这个信息要做的意思告诉你们了，你可以用这段经文以赛亚榜样，来我们来做深度的祷告。来，轻轻开始，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等候声音。
主啊，开我们的耳朵，给我们一个像以赛亚那样开通的耳朵，哈利路亚，主啊，来光照我们，主啊，看我们在哪一点上失漏的，哈利路亚，来跟你的每一个儿女说话。主啊，求你把一个像以赛亚那样渴慕聆听的心之赏给我们，开通我们的耳朵，提醒我们的耳朵。主啊，也求你高抹一个能聆听的恩膏，厚厚的膏在每一个你所宝贵的弟兄姐妹的身上。主啊，他们来到这里，你就看见他们的心何等的追求，何等的渴慕，何等的爱慕，何等的切慕。 他们何等渴望能够进入，像以赛亚那样有一双开通的耳朵，求你都来提醒提醒他们耳朵，把那一份恩膏浇灌，也让我们领受。谢谢主，现在我要回来讲我的见证，你可以继续闭着眼睛想说，在神的里面，我们整个聚会都在神的同在中，所以你可以继续闭着眼睛听我讲。主给我诗篇三十二篇的那一句经文，我必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你，成了我每一天心中不断的宣告，这句话也支持我，因为多年的等候神让我心非常的安静，我整天很宁静的在工作而我没有告诉，头几天我没有跟任何人讲我先生生病住院了，因为我问主，我怎么面对这样的态度？他让我读以利沙，的一段跟一个一个妇人的故事，告诉我，给我四个字，就是平安。无事，面对这么大的事情，主要我宣告平安无事，因为我们多年等候神，会很清楚知道安静中有大能。这个时候呢，我的情况很艰苦，人不能给我多少帮助，只有神能够引导我很正确，所以我需要的不是从人来的关心、探访、探病，这些呢都会对我先生是一个他很需要深度休息的障碍，对我是一个不断的打叉，增加我的工作。所以我问主啊，这样的光景，这么多事情，我如何面对？请你教我一个正确的态度。他就引导我去读伊丽莎跟大概是苏斯叫什么苏念妇人的那一段经文，当他的孩子死了，他要抱着他去找伊丽莎的过程，他在心里宣告平安无事，遇见人也不打招呼，这是什么意思呢？不是冷漠，而是你遇到紧急状况，你最需要的神的智慧力量，保持神的同在，好吗？所以我都没有跟人，连我家人都不知道，我就每天在我家里，我照样清早起来等候神，今天的日子从神领受了，今天的力量从神领受了，把自己摆好了，把自己今天要做的事情呢，在神面前很清楚的领受了，预备好了， 我每天花做完事情，每天花很多时间去看我先生，陪我先生。只有这样子，从神来的智慧力量，你知道在最危急的时候，我怎样靠着神，我的日子可以走得很平坦，我可以呢每一天都是得胜的。等候神给我们有一个平稳的心，一直到我先生的情况稳住了，他没有变成猛暴性肝炎，那个情况有在缓和，我们知道神的话是不落空的。我们随着退休会的筹备，我们常常要跟这些联络的同工接触，在接触之间，因为我先一直都是跟我一起服侍的，我觉得心里有一个感动，我需要告诉他了，我就告诉他我先生生病了，住院了，请你为他祷告，但是请你暂时不要去看他，因为他需要休息，而我很忙，我没有时间分心在这些事情上，我每天过得安安静静，有条有理，所以这个消息就慢慢有人知道释放出去的。但是当他们来问我，我都说请你暂时不要去看他，为他祷告。那后来我经过11天，我现在出院回家了，我知道呢这个医疗的第一个阶段结束，下一步不知道怎么走。因为超音波检查，我先生的肝里面呢有一些好像是疑似白点黑点，好像看起来呢不是不知道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东西。所以出院的时候主治医师建议我们要再进一步的检查。那么我们到底往哪里去呢？我们到底何去何从呢？到我儿子服务的医院，我儿子是那个医院的麻醉医师。那很奇妙的，我的小孩最近刚刚呢被调到他们医院的一个胃肠科，跟一个擅长肝胆科医师的配合，他做那个负责有些人呢照胃镜，做无痛胃镜，所以他跟这个肝胆科医师，也就是挂在胃肠科的工作，有很亲密的结合，他就自然常常有机会跟他谈我爸爸的病情以及下一步的治疗。就这样顺理成章，我们就到我儿子所在那家医院的设备非常的好去做检查。那我先生在病中呢能够充分的享受他孩子的孝心跟亲情，对他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那我儿子的朋友那位肝胆科医师，他跟我们证实在第一家医院所做的，大家看到超音波里头很明显有两个黑点，他说这个黑点不好哈，所以需要做进一步的治疗，这是我们第二个阶段。所以我回去以后我又跪下来，我遇到事情就是跪下来，主啊，那在接下来路怎么走？因为他有一个肝功能的指示呢，是跟肝癌有关的，他有蛋白耐向非常的高，那有可能肝急性发炎也会飙高，也有可能他里面有肝癌的现象也会飙高，我们不知道内情究竟如何。所以主啊，在接下来我们的路要怎么走呢？看起来呢我们前面好像有一段很繁重的道路要走，那到底我们这个医疗之旅要怎么走呢？那我教会的工作要怎么样子带着一个有重大疾病的先生，还要教会的工作，然后呢还要香港的服侍，哦，这些动到底要怎么走呢？我跟主说，如果可以的话呢，我想如果可以的话呢，也许香港是不是就不去了，免得让我看到这一片乱糟糟的环境里，我到底怎么走到香港来服侍呢？可是我一祷告啊， 他的话语马上下来。我们真是只要做一个在神面前完全顺服听话，神有随着时间的累积会带你进入一个很模糊的光景。他跟你说话，你圣经描述他跟摩西说话好像与人面对面说话一样。我一祷告完，他的话语马上下给我四个指示。第一个，我先生的医疗道路由我儿子带领，我听了心里就很放松。因为我们在台南也有成大医院，又有人建议到台北台大医院，到阳明有很多更好的医生等等等等。我们到底要何去何从呢？神说让我儿子来带领。第二个，他很清楚的告诉我，我把教会的服事我关怀都分下去，我只保留礼拜天的讲道，其他的都分给弟兄姐妹，我专心照顾我先生。第四点，听得很清楚，香港一定要去。哦，在当时听起来好像天荒夜谈，可是多年的训练，听神的话，神说的都算数。我就说哦好，那么我相信主啊，你叫我去，你一定有你的方式会把我预备一个呢，我可以出来走到香港来服侍的那样的身心的状况。虽然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当时只看到我先生很有可能是一个肝癌的患者，到底严重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医疗一走下去呢，到底呢是不是要开刀开一个，或者又要做什么电疗一大堆，到底这个往后是怎么样子呢？如果这些事情一直来呢，我怎么能够丢开一个做妻子的责任到香港来服侍呢？可是神说香港你一定要去哦。然后第四个呢，忘记了，不知道跟我指示哪一点。你说这样我容易不容易？我只要听话就好了，因为他训练我听话惯了。如果我们习惯自己想，听了神的话还三心二意，那就不容易了。但是我们呢，被愿意接受想训，其实神训练我们是没有妥协的，神的话是没有妥协，妥协的人休想进入神的国。好，那雅各是说心怀恶意人不要想从神得着什么。所以我说一开始被主耶稣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说一就是一，不会一点一，也不会零点九。所以他这样说，我就这样就照着这样子去做。所以虽然有很多热心的朋友给我们提供很多医疗的建议，更好的医院，更好的设备等等等等，我们很多的朋友在更有名的医院，但是就是听神的话让我儿子带领。所以最后透过我儿子 的引导，我们到我们家附近南部高雄一个新的医院，一所医院，他介绍我们去找那一位医师。那我们就在，虽然那个地方我们完全陌生，所以你听我们就知道我怎么陪我先走过这一段医疗之旅。我们是在信心中完全凭神的话。所以那但是呢，我们看了报告之后，照的电脑断层里面呢，真的是有些呢不一样的点。可是呢我已经累了，我跟我先生说我们可不可以在这里停一下，也许呢那两个黑点的处理呢，因为它还小嘛，可以等一等我们喘一口气，等我香港回来，或者我要去香港之前我们再来处理那两个点好不好，在这里喘一口气好了。我这样讲完了，这是我们心中我们的肉体渴望休息了。我先生也同意。那一天呢，我睡得非常的香甜，因为主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往后的路怎么走。这就是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我们黑暗中的光。阿们。我们的心就不会惶惶了。虽然很多人给我们很多意见，可是我知道要怎么办。 这样基督的平安一直就在我们心里做主，不是很幸福吗？所以我们就谢谢了所有人的更好的意见。好，我们答应如果要做，我们要去那个我们陌生的地方去找一个陌生的医生。但是呢，你看我们自己的意念就进来了啊，我们休息一下好了，等香港回来再来处理，哎，反正他还小嘛，幸亏他还小，可以等一等，我们再观察他，他要会长大我们再做，如果他不长大就不管他了。可是呢，那天哦，我半夜两点钟醒来，我的心很宁静很清朗，像一片晴空一样。我半夜两点起来，我心里有一个很清晰的声音在告诉我，他告诉我，我先生那叫茂全，茂全肝脏里面那两颗点你不能拖，你不能拖，你要赶快处理。我心里想，哦，这很清楚是神在说话，真的不能拖吗？这是人又在想了，你知道啊？我又倒头又睡，睡到四点钟起来，里面一个很清楚的声音又在跟我说，茂全肝脏里面那两颗东西不能拖，赶快处理，我道路已经给你指明了，你就这样走下去。他已经引导我们医生了，你就这样走下去，不能拖。我赶快把我先拉起来说，我觉得这是圣灵的催促，但是我们还是慎重，我们一起祷告跟主求印证。我都怎么求印证？求他给我圣经的话啊。所以我们两个一起祷告，主啊，求你给我圣经的话作为印证。我一祷告完，我心中就浮现出大卫王跟约拿丹要告别，他要逃亡，流亡要告别之前，跟约拿丹约好用射箭做一个暗号。如果约拿丹呢，看他父亲的神色实在是痛恨大卫，会要把他杀死不可的话，箭射向前头，然后叫他速速的下去，他就要赶快逃亡。那一段就读到约拿丹讲的一句话，你要速速下去，速速两个人就跳出来很大跟我说话，我心里空中都在速速速速速速。要是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神跟我们说话不容置疑，你知道神跟人说话是这样清清楚楚的。那所以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的打算，赶快处理。好，我儿子也说，妈妈那两颗如果是不好的东西要赶快处理，恐怕它会长得很快，所以就赶快去上网挂号，就很顺利的挂上，我们就约定好的日子呢，我们要去医院。我们教会的姐妹，两个姐妹开车送我们，我们有一路都有天使护送我们。那一见到那个医生，他很仔细的看了所有的资料，跟我先生问明了之后，他就告诉我先生说，这个真的要处理。可是呢，他还，您放心，他还很小，他很容易处理，我给他做一个电烧手术就可以了。我先生一听心疼就放松了，他告诉我说，我什么病都没有了。本来那两个点呢，威胁着他，飞在他的意念里头，飞在他的睡觉里头，他觉得他活不了多久了，因为听说有一种癌细胞会长得非常的快速，他在跟我交代后事了，觉得没有生活的盼望啊，等等等等。那也许真的已经发展到很严重，因为听人讲肝癌没有自觉的症状，一察觉的时候已经到末期了。所以呢，那两个点一直威胁着他，他听啊告诉我说，我都没有病了。那我们心里有个确认平安，我们找对了医生，而且发现那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医生。那就这样子，我们就跟着医生的脚步这样走， 他给他做了一个电烧的手术，我们去住院两天就回来。回来一个很虚弱的人，我们就照顾他。我有很多的功课需要学习，饮食上的改变，整个生活方式的改变，整个思想观念的改变，以及我们对癌症体质的认识。这个时候神预备还有他很虚弱，我们的饮食的照顾，我本来是一个对厨房工作马马虎虎的人，我自己要大大的生完全的整个都要改。所以到现在我最认真的工作，每天最花最多的不是等候神，而是在厨房。我大概呢清早起来 我等候到八点钟，圣灵就会提醒我，我今天早上的时间到这里结束。再歇下来我就是陪我先生做所有在家里要做的衣服的工作跟那个饮食照顾的，我就一整天这样子一直忙下。你知道神爱人是真实的，夫妻关系是最重要的，神不会撇下我的丈夫而把，不是的。一个到所以我仍然清早起来到了八点钟我就结束我的时间了，我就开始一整天的做在厨房啦、照顾我先陪伴我先生所有的工作。我们教会的姐妹来厨房做饭给我们吃，他示范给我看，我需要人教我。他示范给我看，留下一个厨房的恩膏在我们家的厨房。神给我们呢有智慧跟启示的灵，我吃了他一顿，看他怎么做，我就开窍了。他把我的厨房重新整理过，买一些我需要的用起来更顺手的厨具。他给我一些资料，什么陈月清的素菜100道。等等，我看了我就很认真的去做去采买，我也很高兴，我发现一片新的饮食的天地，蔬菜水果的天地，而我的家坐落在菜市场旁边，所以我非常的方便，这些教会的服事推车等我都可以兼顾得到。主给我一个很清晰，我知道我们只要度过了这个时间呢，我们会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就是停下来准备去香港的事情，他果然就照这样子在做。而接着呢，这个体力的恢复呢，这个时候主又差派另外一个天使来帮助我们。我们礼拜一小组聚会有一个弟兄，其实他是一个职场传道，他是一个牙医师，他就是一个很忙碌人，可是他常常来看我先生，常常打电话来关心他，给我先生讲一些健康的观念，要他培养全人健康饮食运动等等。然后最后是有一天他就打电话告诉我说赖牧师我想要办一个退休会，我的退休会是怎么样，他就开始讲了他退休会的理念，跟我讲他退休会理念有别于我们刚办完的退休会。然后他讲就跟我说，我的退休会办得很简单耶，我想要邀你跟茂全兄来参加。那我就问他说听起来很好那你的退休会有多少人啊，他说人不多，只有两个人，我跟我太太。而且呢他把时间安排到我去香港之前，他是存心要来帮助我们的，陪我先生把他的体力健康观这样拉起来的。所以呢他说你要去香港之前小别胜新婚，这几天呢我们怎么就到哪里去度假等等等等等，我要带几本书等等，我们要读什么书就是有关于这个癌症患者的饮食生活调理，建立你一个癌并不可怕，那但是你要好好怎样往后可以多活40年，把那样一个信心观念建立起来。他还准备了一片 DVD 我心里想说主啊，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人，这次是你预备的。那我们就是在这几天的时间，我们这位弟兄他为我先生做各样的祷告或者是复健，那还要陪他读书运动散步，把他的信心给建立起来。隔天呢带我们去附近的垦丁国家公园走路，社顶公园散步，一整天下来呢在神的同在中，我觉得很奇妙的。 我先生可以跟着大家走完全程5个小时，我们慢慢走，那天气非常的凉爽，一路走一路聊，一路谈圣经，一路谈等候神。他的朋友也有些很好的朋友呢都过来了，这样子。结果他就给我先大大的鼓励称赞一番啊，说他走路抬头挺胸，就是比过去更加健康，气色这么好，给他拍拍肩膀，然后转身跟我说：“赖牧师，你可以放心去香港了。”所以你就知道，神的预备不是我们所能够想象的。而且现在我先生各种肝功能指示在细心照顾之下，包括饮食运动调节之下，他都恢复到正常，比过去还要更好。我们只在等一项，我相信他那一项也会降下来，整个脸色气色比过去更健康。接着呢，他就那天他又开车帮我们开车当我们的司机，那3-4天里头，他送我们回家以后呢，还丢下一句话说：“这样可以带出去爬山了。”我说：“我只等香港回去。”他说：“好，下个礼拜师傅你，我找个看看哪一天，第一次我来陪你们把他推出去。”他是一个牙医师，他从医师的角度，要把一个呢身心灵的健康的观念呢，交给我们。所以我就想到主告诉我说，他会，我必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你，我会，你们会有之后会有一段医疗的旅程，可是我的先生必得到医治，超过所求所想的，他会比过去更加健康。就这样子，阿们，荣耀归给主。因此我们学习能够领受神的话，我们是不是生命少走很多冤枉路？这就是现在很多人追求的高效率的人生，值不值得？值得，阿们。所以我们好好的等候神，好好的愿意学习聆听，我们宁可多等，就不要马上就做决定，也不要想那时候马上就冲出去，第一个先来问问主啊，你觉得怎么样？主啊，透过圣经跟我说话，常常读圣经，这些是扎根的工作，一直到你学会印证，那么你要学习分辨神的，印证神的话语。我要介绍你这本书，周牧师这边，跟随圣灵，这样我们就是学习跟随圣灵，这是一个基督徒最幸福的道路。你听完讲我跟我先生这一段医疗之旅，我们就是跟随圣灵的引导的，他每一段引导的非常的清楚，而那个扎根的工作就是在聆听神的声音。现在我鼓励大家要花时间买一根，把扎根的工作做好，学习聆听、查验、多读圣经。如何查验呢？这本书的第二章。如果你没有这本书，太值得你买，而且买来送给你的好朋友一起读。因为这本书的第二章呢，有一段教你如何跟随圣灵。来写，跟随圣灵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你不要把它读过去，你要操练学习，知道吗？拿着你身边发生的事情来求问主，来学习查证，照着这里面这样子去做。第三章是周牧师写我怎样开始跟随圣灵，这本书他用他自己的生活见证、生命见证来诉说他怎样跟随圣灵，让我们从中学习例子。这本书不止你值得拥有，很值得你把它送给你的好朋友来一起学习，来一起操练。阿们。好，
我想第一堂课我们到这里，我们稍微有一点休息哈，五分钟起来活动活动，五分钟就好，上上洗手间我们再回来。好，那先保持安静，阿门。